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今天我们继续会看传道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琴。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几位组员好，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记得要翻开传道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刘成业牧师在培灵会呢分享信心的时候呢提到，有人认为呢，《传道者》的作者是悲观者，因为他提到虚空的虚空等等的论调；也有人认为呢，他是个乐天派，因为他说吃喝快乐嘛。但是刘牧师认为，《传道者》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看清楚人生是怎样的，他也知道如何超脱虚空没有意义的人生，因为他知道我们要借着神的启示，我们要借着圣经的教导。上一次呢，问问大家虚空这个字在圣经里头，在传道书出现了多少次？熊乐，你是在场的，记得吗？
对对对，我记得是38次，对吗？
答对了，38次。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字，它的出场率呢，也是相当的高的。
不疯，
不疯也是
虚空，还有不疯嘛？
还有智慧，
智慧
啊，对，
还有
对对，
智慧的出场率了，也是相当高的。智慧到底出现了多少次呢？刚才那个数字减十，
那就是28呢？
28次，对的，12到18节，你数数看，究竟出现了多少次智慧这个字呢？
是5次，第13节一次。16节两次，还有17、18各一次。
嗯，有找到第6次吗？
没有，
没有就对了，只有5次，很明显是个核心的主题。我们回想过去查考过《列王记上》4章29节，那里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还有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我们就采取所罗门说的这个立场来看一下12节还有16节，所罗门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形容自己的智慧呢？
16节他那里说他的智慧是大智慧，其中一个解释，他比以往管制耶路撒冷的人更加聪明。
嗯，我们看当代圣经译本是这么翻译的，我获得极大的智慧，远超过以前统治耶路撒冷的人。好像呢，他在跟历任的君王掌权者来做一个比较，他真的拥有丰富的知识还有智慧。我们没有人会否定他真的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吧。
他是做王嘛，哈，做王他要管理这个百姓嘛，所以所罗门做王的期间还有发生一个故事嘛，有两个妇人要争这个孩子嘛，他就用智慧去判断谁是孩子的真正的母亲，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大智慧，在圣经里面说的。
嗯，我们都很记得这个深刻的真实故事啊，两个女人来到所罗门的面前呢。我们做一个观察，在传道书1章1节的时候呢，他当时用第三声的写作手法来到 第十二节，他用低声来说话，我传道者，强调呢这个君王他是亲身寻找探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接下来他要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验呢。我们当然不会否认他的学问，以前查考过历史书都知道他连草木都有研究的、天文都有研究的，好像呢每一门学问呢几乎都有研究过的。那获得极大智慧的传道者，他究竟用智慧来做什么呢？我先请熊乐不如帮我们读一下十三节的经文好吗？
好的，传道书第十三节这样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
我们再来看一下思高译本怎么翻译啊。我曾专心用智慧考察研究过天下所发生的一切，这实在是天主赐予人类的一项艰辛的工作。我们只看十三的上半节，他究竟用智慧来做什么呢？
他就是用智慧去查考天下一切的事。
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包括人所做的一切事如果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包括这个地震啊、海啸啊、很多很多的问题。
大家同不同意传道者或者所罗门他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
同意，
是吗？他很殷勤很努力的在耕耘自己的心田，要专心寻找这个外在的世界。可能在查验之前他也是有所期望的，我肯定不会空手而回吧，也许会找到一个通往成功的系统，又或者通达的道路。这个目的呢好像为了自己为了别人少走一些冤枉路在探索。好，刚才我们看的是十三的上半节，他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那么十七节他用智慧做什么呢？
专心去查明智慧、狂妄还有愚昧。
这里是和合本的翻译，那么现代中文译本他说，我决心要辨明智慧和愚昧，知识和狂妄，好像要分辨这两种层面的东西啊，运用他的智慧大动脑筋去探索这些比较深奥的课题啊。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使用丰富的智慧到底想要做什么。经文说探究智慧跟知识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是好的东西嘛、大家都希望能够探索，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探索狂妄跟愚昧的事情呢？
不是有句话说吗，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是一线之隔。
哦，那传道者是疯子还是天才呢？
要看他的作为了。因为有人这样形容的，聪明的愚蠢，就是他是聪明的，但是他却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因为他发觉自己聪明嘛，所以他就会固执，他会觉得自己所做的所判断的一定是对的，所以别人跟他提出一些意见或者是观点啊、事实啊，他都不会同意或者是会不理睬的，一意孤行的时候就酿成灾祸。那当中的表表者是谁呢？希特勒，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固执，所以他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他要处处都要胜利嘛。
所以纸媒，你不同意他花时间去探究愚昧跟狂妄的事情？
不是不同意，他要知道是人性的两极，所以我觉得他认为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外表看来是像智慧，其实它里面是疯狂的。
好，这个是纸媒的观点，那张琴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有点两极，两个极端，可能就是代表那个全面的去探索研究求真的态度，或者说就是光明也要知道，黑暗也要知道，然后才知道怎么可以好好的行在光明当中。
就好像刚才读的现代中文译本，它要辨明智慧跟愚昧，要知道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通过探究愚昧的事情能够分辨，也能够更清楚的用一个清醒的头脑去看世俗的虚空，帮助自己像我刚才说的少走一些冤枉路，减少我们生活上的挫折。你想想传道者，他好像是个科学家，他现在呢就把两种不同形态的生活呢放在实验室进行一系列的观察，一心想要寻求终极的答案，也希望呢能够寻找解决人生困境的一个药方。 那我们往下看，接下来是13到18节，整个探究的过程当中，他究竟有什么发现呢？我们先来看第13节，刚才我们读过了，专心去研究，探索天下万事，结果他发现很无奈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熊乐，
在研究天下所发生所有的事情，最后呢，全部都是虚空的。
全部都是虚空，而且上帝叫世人所经历的事
都是极重的劳苦。
哇，对你来说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原来你每天经历的都是极重的劳苦。
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呢，看这个传道书呢，不可能呢就是按他字的表面去了解整个事情。他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智慧的，但是里面包着的深层的其实是一堆的愚蠢的行为、就是很多东西他表面是什么，那个里面是什么。其实呢，传道者我会感受到他那个探求真相的精神呢，是在于要看清楚那个事的本质是什么。神给我们集中了劳苦，其实这些劳苦背后是有一些什么呢？有可能是探索神给我们的旨意，这个东西有可能是美好的，有可能我们的劳苦只是为了满足社会给自己的期望，有可能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些的话最后就是虚空了。有可能表面大家都是劳苦的，大家都是做一些事情受苦的，但是因为里面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的话，结果就会有点不一样了。
就是要用心挖掘到最后，或者用不同层面去思考，你才能够体会到底经文所说的劳苦，极重的劳苦到底说什么呢？那我自己看13的下半节呢，我深有感触的，特别我替我身边的朋友深有感触。每天打工的上班族最能够体会这句话的，你大半辈子上班、下班、加班，在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你的劳苦没有被人欣赏的时候，还被剥削，很多公司很多老板都会剥削你的福利，你好像大半辈子都在替人赚大钱，好像回到家在那个空荡荡的大街上面，你会觉得很空虚，很没有意义的。像我们第一节说的 meaningless， 真的人生毫无意义的。这个呢，就是传道者探索之后的一个结论。那么我们再来看15节呢，15节又说什么呢？
15节那里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小的不能逐数。人生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不可以改变上帝的作为。就是有些东西是弯曲的，我们就没有能力把它变成直。然后那个缺小的解释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根本就不能数算。
嗯，好像呢，我们人在努力奋斗也没有办法改变神的安排，你同意吗，芷梅？
再说了，有句老话嘛，天要下雨啊，娘要嫁人啊，娘要嫁人就要思考一下。但是天要下雨，这个是神的作为嘛，你能叫他明天不要下雨啊，你可以叫他，哎，台风姐姐，你过门不入，可以吗？
不
行吗？
不可以，对啊。第15节是研究的第二个结论，人是无能为力的，神好像给我们设了一个限制。这个研究的结论呢，感觉上是越来越负面，越来越消极，感觉传道者似乎要把一切不好的东西事情都归咎于神。但刚才熊乐也说了，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作者他是故意埋下一个伏笔的。所以呢，鼓励大家一定要跟我们查考到最后一章12章，你就会知道终极的答案。
如果只看日光之下的生活，那么人每天的工作确实是虚空劳苦。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支取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1章58节的应许，在神的旨意里面喜乐的做工，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会徒然的。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灵，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飞跃在高岗上。
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的1章12到18节。传道者他游历品尝世界之后呢，他对虚空的人生做出掷地有声的一个结论呢。14节、17节、18节，刚才我们谈到的15节是一个研究的结果，最终的一个诊断，有的时候呢，给人带来真的是蛮锥心的痛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几节的经文，究竟智慧对他的探究有什么帮助呢？14节还有17节，请纸媒帮我们读一下14节好吗？
好的，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好，谢谢，请熊乐帮我们读17节。
17节说到，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
嗯，这2节经文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探索究竟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没有什么帮助，就是追逐不到，去明白这些都是徒劳无功。
真的在捕风，人生的轨迹，你将要面临或者你目前面对的人事物，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人类本身就是很贫瘠不足的，没有办法从我们说人生像风、像烟雾的生命当中赚取任何的东西。所以张琴老师给了一个答案，根本没有帮助的。你探索那么久，你花了那么多心思，根本没有帮助的。好，第18节那里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小时候呢，看了这节经文呢，我觉得我真的好开心呢，我终于可以来到我父母面前说我不用去学习了。因为圣经说的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为什么有智慧就会为我们增添这些负面的元素呢？
因为学问多了嘛，我们就对某一层个方面的知识我们更加了解，了解以后我们也无能为力。比方说医生去看病嘛，他知道癌症是怎样，他也知道这个癌症往后会怎么样蔓延，但是他无能为力。其实他知道他最后的那个结局的，但是他无法帮助这个病人。所以我觉得更加恐怖的就是医生本人患了癌症，他知道要吃药，吃什么药，然后药的副作用是什么，给他带来更多的不安。
所以宁愿做个傻傻的人，好像活得更快乐啊！你明白，你知道更多，你反而会更加的痛苦难受。刚才纸媒提的是医生这个例子，比较正面的例子。那我们从消极负面的层面看，好像你越知道越多，你更清楚看到人性的丑陋，你看到人生的矛盾，你也看到人生的确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那综合了14节、17节还有18节，究竟这个探索为什么会出现让我们不太满意的这个结果呢？
作者呢，他在前面他形容自己，他学习很多东西，知道很多东西，但是呢，他在放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刚才老师说的，就是很多的疾病啊、贫穷啊、很多环境不能够改变。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看到了很多人一生徒劳，不知道自己在为了什么去劳苦每天我会觉得这个忧伤还有这个悲伤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没有出路，没有答案，漫无目的的去过他的人生。那我在这里我做什么呢？我应该怎样让自己得到那个满足呢？然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就是呢作者他的那个悲伤的由来。
非常同意。刚才我们在音乐的时候，我们几位组员来分享，感觉上呢，我们查了22课的传道书呢，讲来讲去都是一个道理，虚空的虚空，感觉上呢回到一个原点。不过呢，传道者他很殷勤，很努力的透过自身的经验想告诉你，我说的是对的，我在1章1节到3节已经带出的结论绝对是对的，人生在日光之下确实虚空，确实让人感到很无奈，除非你寻找另外一条路。那到底是哪一条路呢？好，刚才熊乐跟纸媒也分享了 大家也同意传道者的说法，那你同意吗，张琴老师？
我是同意的。知识跟智慧，其实我们现在回头去看那个年代，我们的知识已经比他们翻几倍了。其实，未来的知识也比我们现在翻几倍。比如说，现在常常说人工智能是吗？有一些说，人工智能未来可能代替一些专业的职业，比如说医生啊、会计师啊、律师啊等等，那些都是一些专业的人，读了很多书，然而将来其实就是会有人工智能来代替。在熊若泰谈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常常会听到的词语，就是内卷。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去读书，然后寻求一个更高的学位，但是现实发现不是这样子。
嗯，我拼了命花了很多精力时间去考研呢，或者得到更高的学问，到头来也发现只是捕风。那我自己在思考传道者他的说法，当然也非常同意的。我也是跟芷梅有很相似的想法，因为我曾经也是长期病患者嘛。我们觉得社会的尖子肯定都是什么师什么师啊，医生啊、工程师等等的。但是医生他是有能力、有专业的医学知识，能够诊断身体的毛病，他可以诊断的，他可以让你清楚知道你身体内部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也能够计划一连串的治疗方案，但他不能够保证药物 A、药物 B、药物 C一定可以挪走或者消灭你身体的肿瘤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人体的结构太过于奥妙了，有无数个你没有办法想到的因素呢，都可以让医生让病人措手不及的。我们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学习，开玩笑，真的开玩笑而已。但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放在日光之下的东西呢，到头来你一定会失望的，你一定会像传道者那样有同样的感受的。那我想问问大家，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事情呢？好像有个困难在面前，我千方百计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发现根本解决不了，可能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糟糕。
嗯，
有试过这种经验吗？
家庭生活里面碰到一件小事一桩，就是家里的门槛有这个小小的 level， 我为了省钱也觉得它不是一个大问题，买了一卷胶带然后粘贴，但是后来我发觉这个胶带没用。
嗯，
那我就在想买一点水泥
抹上去。
对，抹上去，但后来那个水泥也失效了，那个裂缝越来越大，然后断开了，我就烦了。因为我不知道在哪里嘛，所以我就想用胶带啊用水泥啊去坚固它，最后怎么办？上网去查查哪里可以买这个门槛，其实也不是太贵的，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就在弄，其实再买回来就可以了。
有没有感觉自己在浪费时间，后来徒劳无功呢？
是的，有这个感受。太蠢了，
太愚蠢了。
对呀、
想要找省钱找捷径，结果发现反而走了很多的冤枉路。那么其余两位呢？
之前读那个心理基石嘛，就是很多人去读这个课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帮助人这样子，但是读书以后呢，然后毕业以后会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你越想要帮助人你就越不能帮助到人这样子，就是很想用自己的说法，你跟着我做这样子这样子就好了，把一些理论就是想希望对方可以跟着走这样子，但其实这样做就是完全没用的，反而就是要放下这个要帮助人这个概念，把理论要实践出来的那个念头，然后才可以用心去做，才或者特别有个经历，就是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很大生命改变的人，他们都是经历神的工作的。
嗯，不能够一下子叫你放下全部的自己，我们稍微试着放下一半的自己，然后尝试把困难交托给神，让神跟你同行。那熊乐呢，你有经历过吗？
这里的话可以跟听众们分享呢熊乐的人生的宗旨。第一个就是呢，人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不是神的错，这个是我的人生宗旨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呢，就是神他的安排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熊乐以前呢，我在学生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呢我的学业、家庭、感情 朋友关系全部都在一个星期之内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低谷。然后那个时候呢，熊乐曾经有想过去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但是感恩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神了，所以呢这个想法就在我的心的里面跟我说现在很苦，但是我觉得呢人生有错不是神的问题，他一定是对我好的，但是现在很苦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就这样子撑过去呢。然后感恩呢，感谢神呢，因为现在过了很多年了，的确那个时候会发觉神有很多地方去让我去成长，让我看清楚自己在那个时候有什么的缺点然后人生很多环境我看不见的问题，然后再长大一点才发现呢，慢慢慢慢就会发现如果没有神的话，我的确不能够有一个的智慧去看自己的人生发生什么事，没有神的话，我不会有这个机会去得到一些新的那个经验还有这个现在的那个性格的成熟稳重都是来自于那些的经验的。
我记得我们查考彼得书信的时候，你一再强调基督徒是没有办法避过人生的苦难的。刚才芷梅分享可能是琐碎的小事情但我相信你也会遇到很大的人生挫折。张琴也是分享过看到别人的痛苦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熊乐更是自身的经历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世上很多的苦难，神有的时候真的会透过劳苦的工作人生的历练让你先停下来，你去反省你生命，你检视一下人生的意义还有价值，你就会知道原来我们离了神就是虚空，我们离了神，我们没有遵照属灵的智慧而行呢，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什么，智慧摆在你面前它也对你没什么帮助的。
有人说它就像一条好多刺儿的黄花鱼，我知道好吃，肉嫩爽口又鲜美，但我怕挑刺儿，我没本事吃你会不会觉得
字都懂可意思就是不懂
难道我有语文障碍吗？别怕，勇敢地翻越它吧。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礼拜六
礼拜天
讨论问题，
经文解释
实践活用，
圣灵会把神的话语开启在你的心里。
传道者他透过一连串的探索探究天下事，这个是他的结论，点出两个你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拒绝的事实，人无能为力，人生无可奈何，除非你转向神呢，除非你现在就转向神，你就会有出路。感谢你陪伴我们查考传道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那么今天我们看了几节经文，明天那一集呢我们将会进到第二章。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琴，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下回再见，
再见。
接受